今日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41-47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先低头祷告。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又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美丽的主日，让众弟兄姊妹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也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奇妙的话语，带着能力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诗歌唱的一样，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你。主，就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亲自的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1-47节。使徒行传的二章的41节到47节这段经文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背诵过这段经文。但是到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因为我最近在思考在讲什么主题的时候，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在当我们过去几年经历过COVID 的疫情以后，我们有很多的对教会的生活的思考，究竟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也许你可能已经有过这样的思考，或者有过这样的疑问：我们的教会的生活究竟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呢？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还是在有一些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是通过圣经的教导？所以你也许问过这样的问题，你也许被问过这样的问题，可能你的亲戚朋友也在问你，哎，你们每天都去教会干嘛？每个主日去教会究竟做什么？有的不仅仅是主日来到教会，在周间的时候还来到教会，各种各样的查经小组、祷告会，他们可能都会问你们究竟去做点什么。所以你们当你问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我们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就回到圣经当中来看，我们教会究竟是干什么，我们的教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聚会。所以今天呢，我就请大家翻到刚才我做的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41-47节，这里给我们讲解了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一间的教会，他们究竟是怎么样的来聚会，怎么样的，我们用我们现在的说法，他们究竟在做些什么，他们究竟每在聚会的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聚会。所以从我们教会历史上来看，这一间教会，我们可能如果说我们要找一个用现在的话来找一个所谓的模范教会的话，可能这个可能是模范中的模范典范。所以我们当我们回到圣经的话语当中来看我们的教会生活究竟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来到神的话语当中来看我们的 使徒路加医生通过《使徒行传》里的记载，跟我们教导怎么样来过一个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所以刚才的经文已经读了一遍，所以呢，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跟着我再看一遍。好，屏幕上已经有，你们可以看屏幕上。路加写道，在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跟大家分享3件事情。所以刚才在讲到的题目你们可能已经看到，我把这3件事情称为我们教会生活中的人事情。人是指我们教会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在教会，是我们在这一群人在教会做什么，情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做我们在教会做的事情。所以3件事情，教会中的人，教会中的事，和教会中的情。所以我们看第一节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从这一节我们看到，在教会当中的人是什么样的，是领受了使徒彼得的话，而且受了洗的人。所以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教会是一个神的教会，教会是神的家，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一点我们首先要开门见山地把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教会是蒙恩得救的人在一个地方上的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场所来敬拜神，敬拜神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教会的人是只属于基督徒，教会的人是基督，教会是基督徒的家。当然我们知道，大家都说，哎，我们都非常欢迎慕道的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非常欢迎你来，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求神在你心里动工，让你能尽快的在主定的日子认识到主的救恩，来蒙恩得救，来归向他。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很清楚的说明，我们的教会是属于信徒的教会，我们教会是属于信徒的教会。这一点在现今的这很多的教会里面，可能把这条线已经给它慢慢的变得模糊了啊，来的都非常的欢迎。所以甚至于有的教会，那还有没有得救的人在非常教会里非常的活跃的在侍奉。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做清楚，搞清楚这样的一件事情，在神的家里面，只有神的家的人才可以侍奉，在神的家的人才可以侍奉。我们如果说你还没有蒙恩得救，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非常欢迎你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所以这个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我们在使徒彼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时候，就详细的记载了五旬节的道理。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的来到，圣灵降临下来。彼得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的时候，就讲了传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当时犹太人都非常熟悉的这些经文，来讲解耶稣基督就是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也是因为弥赛亚。所以在第二章呢，我们接下来会再详细的看。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教会中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领受了他话的人，领受了他的话的人。他的话，而且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说的很久，他的话是非常扎心的话，对吧？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37节说，众人听见这话，这话是什么话呢？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是这样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当这个当时的会众听到彼得这样讲这样的话的时候，觉得非常的扎心，非常的扎心。所以这点也给我们的提醒，当使徒彼得传讲神的真理的时候，传讲耶稣基督是这位救主的时候，传讲以色列的罪的时候，这些人听了以后怎么样？觉得扎心。所以他不是说觉得很舒服，是不是？他没有就觉得听得蛮暖心的，而是觉得很扎心。 所以这就跟我们现代教会的很多的做法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很多的教会，有的教会做法是我们尽量要想着把这些人先啊带到教会里，要把他们留住。把他们留住的方式就是我们尽量的说一些让他们想听的话，甚至于想出了很多的 program， 说我们怎么样像一个做市场营销一样，把他们怎么样，既然来了就要想办法把他们留在这里。我们回头看看我们使徒行传里彼得的教导，符合圣经的教导是，当我们彼得在讲以色列人犯了罪以后，拒绝了这位弥赛亚以后，他们觉得什么样？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并没有说，彼得你这样讲我们不爱听，你讲讲我们爱听的嘛，他没有这样讲。但是他们扎心了以后，他们会说什么呢？他们不仅仅扎心，而且还有一个想要怎么样改变的心态。他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就问这些使徒，我们该怎么样行呢？所以彼得教导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要叫你们的罪得救。所以这句话更好的翻译在38节，应该说因着你们的罪已经得赦了，所以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这里我们讲到教会的人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是一群悔改的人，是一群悔改的人，是一群认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所以这一点我们如果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教会的人是这样的一群，我们教会的人对于福音有正确的回应以后，有正确的行动的人，这是这样的人。所以说如果说你已经悔改了，你已经悔改了，莫大的朋友说啊，我已经在某天已经决志了，我已经认耶稣基督为主了。但彼得在这教导他们还说什么？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受洗。所以我经常听到教会说啊，我已经是决志了，你问那你信主了吗？有人回答我决志了，他没有讲到说，然后我经常问他，哎，你什么时候受洗啊？哎呀，我还要再等等，我还要再等等。哎，这一地方你看我们讲得很清楚，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领受他话的人并没有说，使徒，哎，彼得，我再过3个月再回来跟你谈谈我受洗的事情，有没有这样讲了？完全没有。就在那一天，在希腊文里讲得很清楚，就是 on that day， 就是当他们扎心以后，彼得跟他们教导你们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心里的发现，他们就马上就受了洗。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清楚，受洗不能改变什么。我们上次在一个月前的这个联合崇拜里面，我们见证了5位弟兄姊妹的受洗。托米牧师也讲得非常清楚，受洗不能改变的什么，受洗只是你对耶稣基督顺服的一个对外在的一个宣告。受洗是把你接入到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你受洗 baptized into the body， a body of Christ，也就是说你受洗归入到我们这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当中，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对外的一个宣告的一个。所以说弟兄们，如果说你已经决志信主，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所以我劝你立即找牧师或者教会的长老，因为这是你的第一步，表示你对耶稣基督顺服的标志，对吧？耶稣基督本身他都受了洗，对不对？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节的时候，耶稣基督也给他的门徒们一个什么，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使命，对不对？大使命就是你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你这一点，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也不要抱怨你的牧师，你的这个教会的长老说他怎么一直来缠着我要我受洗啊？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我已经决志了，他还一直在跟踪我要我受洗。不要忘了，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所以你一定要理解，将来你决志信主受洗以后，你也一定有这样的使命，去劝还没有信主的人决志信主受洗。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的，是耶稣教会，耶教会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教会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真正悔改的人，悔改受洗的人，顺服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的人，在一起来敬拜神，来敬拜神，来敬拜神。大家这一点好，我们这一群人在教会究竟做什么，究竟做什么，这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什么，这一点我们就回到了使徒行传第2章42节。第二章的42节，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42节是这样说，他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不禀祷告，不禀祷告。我知道以前有的教会他自己给自己起名字叫 Acts 2:42，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这个教会，这就开宗明义表达了他们的教会究竟是做什么的，就是 Acts 2:42 教会。那2:42是第二章的42节就讲什么呢？都恒心遵守。我们在中文翻译的时候呢，省略了一个主语，一个主语，其实在都前面还有一个字叫他们，他们，他们都遵守，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他们指谁？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3000人。这3000人，顺便再回头来讲一句，就是说这3000人，路加在这地方特别的描写的是3000人，说明当时他们有一种某一种形式的登记，对吧？好 ，John 受洗了，彼得受洗了，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Smith 受洗了，或者说我们是老张、老王、老李受洗了，但有一个登记的形式，登记的形式就表示了我们当你受洗归入一个地方教会的时候，你要委身一个教会，教会有一个会友制，我们现在叫会友制。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我们有 membership， 有 membership。有的人说，那我来聚会就 OK 了嘛，对不对？我也有聚会，我也有祷告，也有奉献，也有侍奉，但你为什么一定还要加入到一个地方教会？所谓签一个 membership， 这个会有的这样的一个填一个表这样的程序呢？这就是我们圣经的明确的教导。当一个教会接受一个信徒成为当中的一员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登记的这样的一个在册的这样的一个先例在这，门徒约添了3000人，所以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就是指了3000人。当然，如果你对圣经都比较熟悉的话，这3000人是那一天受洗的。其实最初的教会，如果我要问你们，他们大概有多少个会众呢？有3120个人。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吗？因为在这3000人之间，还有120个人在一起聚会，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一点。如果你们想知道的，回去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一定会找到这样的一个数字，120个。所以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做了4件事情。我们说他们做了哪4件事？屏幕上你们可以看到。我们讲做4件事，一个是恒心遵守。我们先讲恒心遵守这个事。恒心这个字就是在，就是他连续不断的专注于做某一件事情。所以这一点就像说，打一个不太好的比喻，现在的有一些年轻人，甚至于年长的，他沉迷于一种游戏。当然那是一种不好的专注啊，我这样打这个比喻就给你一个形象的，你知道如果家中有孩子或者有那时人，他们沉迷于打游戏的这种境界 24/7 这种境界，这就是这种，我要用这个比喻来跟你讲解，是一个专注的意思，持续不断的专心的做一件事情，这就是专注的意思。那么他们专注于什么事情呢？专注于使徒的教训。那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彼此的交接，我们叫 fellowship。 第三件事情是擘饼。第四件事情是祷告。这4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教会的人，教会的事的时候，教会中主要做这4件事情。那第一个是使徒的教训。当然我们说使徒的教训，你的首先的教导，是不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彼得和11个门徒站起来高声地向他们说，对不对？在第二章第一就是那使徒们有教导，这就是我们讲的现在的教会里面首当其冲第一要事是教会的领袖们，教会的牧师长老们要能恒心的、能信实的、忠于圣经的来教导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如果说没有教导的话，信徒就没有东西去 follow， 对不对？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讲清楚的事情。所以感谢着我们 OBC 希望爱堂在这一直都是恒心的、很专注于圣经的讲解和教导。所以当我们信徒呢恒心的遵守他的教训的时候，他的教训的这个是内容是什么呢？那彼得，我们看看在彼得的第一篇的讲道里面，他就用了大量的旧约的经文，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已经提到，给他们指向这位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导2000多年以后，我们的教导没有改变，我们还是传扬那位耶稣基督，还是传扬那位耶稣基督，还是成为了传扬那位道成肉身，他在很古以前就是为神的，跟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是同真同荣的三一真神，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而且他还要再来。他耶稣当2000多年前彼得在第一篇五旬节的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这样的话。哎，他是第二章的时候，在14节到38节的时候，我刚才已经读了。他说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对不对？他说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已经立他为主了。所以2000多年来，从新约的使徒时代开始，我们到现今的时代，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传扬的信息是一贯的信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这位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真神。所以这一点我们的教导是非常的重。所以在当时这个时代，你想想看，在犹太人的刚刚他们彼得传讲的对象都是当时的大部分绝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应该说他也有很多的有一些可能是外邦人规划为犹太人的，但是在他们在圣殿里面讲到的时候，他们讲到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们都知道这些教导，他们都经文非常熟悉。所以但现今感谢圣灵，因为像过去在第一世纪使徒彼得、保罗还有约翰还有雅各，所有他们的教导写下了我们现在的新约的圣经。在我们现今在2000多年以后，在2000多年当中的时候，我们后来的人能有书面的教导的材料来教导会众，来教导会众。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仔细的查考圣经，在主日来讲解圣经，我们通过诗歌来敬拜赞美神，很多的大量的这种古典的这种圣诗里面都是有很丰富的神学的道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唱一样的唱一些这个，就是在回过头来经常的会去唱一些古老的一些圣诗，所有这里面都含着丰富的道理。但是感谢主，最重要的一本是我们这手上的这本圣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奉劝你们，如果有时间，如果说没有时间，要他挤出时间的每天的坚持的读经的。所以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并不是说我相信可以想象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他们还会在一起 fellowship 的时间。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以后，他们肯定是很专心的来听他们的讲道。如果说不是专心的听他们讲道，他们就不会接着扎心，对吧？不会觉得扎心以后，他们就不会问出这样的我们当怎样做。所以我现在可能这是每一个传道人的一个最大的愿望，当你讲到以后，当你会众接下来以后，哎，牧师我该怎样做，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有多少情况这种情况会发现？所以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信主的经历，或者说你们带来的慕道的朋友这样的经历，他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他在听我一篇讲到以后问了牧师，哎，牧师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所以我相信这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动工，每个人心里动工，那我们能真正的从神的话语中领受到他对我们的教训。这其实不仅仅是彼得在这个在第一篇讲道的时候跟他们讲解了这个这样的圣经的道理，其实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到后面的使徒保罗在临终的时候，或者是在他的教牧书信当中，他多次的提到要教导，要教导，要教导的问题。所以你们如果有圣经，我可以翻到提摩太的前书，提摩太前书里面他就多次的讲到保罗跟提摩太说你要教导，要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的第4章11节，保罗跟提摩太说到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也要教导人。在13节的他讲到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也就是保罗在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的时候，保罗在给提摩太写信的时候就反复的嘱咐他，反复的嘱咐他，你的首要的任务都是要读经教导，读经教导，是吧？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在16节的时候，他也讲到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提醒提摩太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更是讲了，提摩太后书的2章2节，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也就是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了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也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就是说你从我这听到的，你还要教导那些人，那些人还能教导别的人。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世代的传道人，对吧？保罗一代，提摩太一代，提摩太教导的一代，提摩太教导的那些对象，他还要能教导别人。所以 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些忠心的这些教导，都能让我们看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教导的生活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重要，教导的生活。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他们还做什么？他们专注于什么呢？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其实在原文里面，这个恒心这两个字是应该连带到后面所有的事情，不仅仅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而且恒心专注于彼此的交接，恒心专注于擘饼，恒心专注于祈祷。所以这一点，所以他们的彼此的交接，彼此交接这个概念，这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提到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在第一间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在彼得在五旬节讲了道以后，有3000人信主的时候，这当时我们知道有一点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因为犹太人都从四面八方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过五旬节以后听了彼得的讲道，有3000人受洗。这个3000人当中，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是从在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讲到这些人是从哪些地方来的。如果你们有圣经呢，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第八节，第二章的第八节，当圣灵降临以后，使徒们都能讲各种各样的方言的时候，他们都很稀奇，这些加利利人怎么会讲我们的乡谈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八节，路加给我们详细的记载了这些人来自于哪些地方。如果你们把这些地方在一张地图上标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他有帕提亚人，有马代人或以兰人，这是从东面来的人，有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这些人是从北面来的人，还有从南面来的埃及来的人，还有从西面来的罗马来的人。所以当然我这个地方没有详细的给你们标出来，如果你详细的把这个所有的地名在地图上标出来，你可以很清楚的就会看到从四面八方来到这。当四面八方来到一起，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彼得的宣讲的福音，他们接受了福音以后，他们在一起专心专注于使徒的教训。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多么热闹的一个场面，但是你也难以想象这么多人从四面八方在一起能彼此交接，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想我们可能中文教会有一个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三个地方的人在一起，可能是会有的时候还不会像这样完全的彼此的交接，我们还讲同一种语言，都讲国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在初期的第一间教会的时候，他们因着圣灵的感动，因着使徒的教导，他们彼此交接，彼此交接，彼此交接的概念，就是这么讲的，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在一个月以前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给大家讲过的，我们要彼此相顾的概念，要彼此劝勉的概念，这也是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叫彼此的概念。这彼此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它这个团契的概念也是一个，就是在一起相交的时候，我们所谓的团契是指在灵里面的共存，灵里面的合一，我们有共享一件同一件东西的时候，我们才会有彼此的团契。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共享耶稣基督的宝血，right？ 我们有共有耶稣基督，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同一位主，我们有同一位天父，有同一位圣灵，所以我们有着这样很多这样的相同的东西，共能让我们在一起能有彼此的交接，叫彼此的交接。他们不仅仅彼此在一起有团契，更多的还有在一起有擘饼。擘饼当然我们不要轻看，这是擘饼，这是领圣餐，好像是。当然我们说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6章的时候，临死前给门徒们有交代，他走了以后要怎么样领圣餐。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1章也交代怎么领擘饼。但在当时这个时代，擘饼可能还有更多的，就像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经常会有的一种爱宴的形式，我们叫 love feast， 在一起共同的一个，我们现在的我们教会经常会有一些聚餐，或者我们用一个 potluck 这样的一个词。但是它这里面的爱宴更多的是当弟兄姊妹在一起借着用餐的时间行彼此的关爱，来在一起见证神在他们身上做工，彼此交接。擘饼这件事情，我们知道主耶稣擘饼的意义我们讲得很清楚，在以弗所书2章16节，在讲到我们擘饼是我们当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 定睛仰望，但我们一直在定期的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洗礼和波饼这两件事情是我们当今教会剩下的两件圣餐。但你们要仔细想一想，这是一件非常神的智慧是非常奇妙的事情。神的智慧是非常奇妙的。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洗礼是我们一次性的，对不对？你洗礼以后没有说我还要再洗一次，上一次好像没洗好，没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我们当然如果说你是重洗派的，可能我们另外另当别人。但这一点我们讲，洗礼是一次性的，是表示你已经对外宣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属于教会的。但是我们领受圣餐，弟兄姊妹，没有规定，其实你可以随时的来领受。你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当你领受圣餐，想到这个圣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的时候，给我们提醒到这位耶稣基督究竟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一种反复的提醒。这是神多么奇妙的一个设计，一个恩典。洗礼让我们一次性的得救，永远得救。当我们真正的归到耶稣基督名下的时候，同时我们在我们成圣的路上，我们要反复的提醒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一个教会能够持守这样的圣餐的时候，也就把我们持续不断的经常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事情。这是一个多么可蒙神祝福的教会，而不是把我们定睛在一些人的身上。是不是因为来一个有名的牧师来呼召一下三千人受洗了？这里我没有讲到是彼得，因为啊他的讲道那么的有感召力，三千人受洗了，不是这样的，而是因为用通过波饼这样的方式来领受圣餐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要提醒我们要定睛在十字架上。这也是我们在教会在每个月的第一个联合崇拜的时候，我们要领受圣餐，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第四件事情是讲了祈祷，这一点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多讲了。祈祷的工人，在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每次的聚会的时候有祷告，但我们只知道这里面的祈祷不仅仅是指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也叫做我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个祷告在具体的个人的祷告，我们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呢有详细的教导，这里面详细的教导。我们在他们在选这个第二个门徒的十二个门徒的时候，要提补马提亚代替犹大的位置的时候，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这种祷告既有个人祷告也有集体的祷告，既有个人祷告也有集体的祷告。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教会同心合意的集体祷告的时候，效果是什么呢？我可以给你们读一段经文，在第四章的三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的三十一节。他们在彼得和约翰被释放了以后，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跟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的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这当然这是祷告的内容。在三十一节，路加记载到说，祷告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奉诞讲论神的道。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千万不要轻看了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在集体的祷告，我们在教会当中，在这团契生活当中，我们集体的祷告的力量，这里面记载的非常的清楚，这里面非常清楚。所以我们教会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做接受使徒的教训，接受牧师教会的领袖的教导，从圣经来的话语，同时我们也彼此的团契，彼此的团契，彼此相交，彼此关爱，彼此造就。在彼此造就的时候，我们同时还不忘记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情。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耶稣基督的大能在我们心里动工的时候才有这样。所以我们还有祈祷，还有祈祷。我们所有做的这些事都是怀着一颗祷告的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路加记载的后面的早期教会的第一件教会的人，第一期教会的事，我们现在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看第四十三节，四十三节，他在里面心情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出有四种心情，有四种心情。我们讲的是人是一种人，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做的事有四件事情。我们刚才讲了，遵守教训，接受教导， 彼此交接波饼，纪念耶稣基督，祈祷。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做这样的事情呢？有四件事情。第一个心情是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那惧怕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惧怕是因为是惧怕是对神的敬畏的心情，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敬畏的心情。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我们箴言里面第一章讲到这个问题。所以当然众人看到这样的事情以后，彼得在他的讲道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作为耶稣基督在他的三年地上的侍奉的时间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是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他们亲眼见过耶稣基督传讲他的福音行神迹的使徒们，也用他们的见证，用他们耶稣基督也赐他们能力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我们知道现今时代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旧新约的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现在来说没有新的使徒，没有所谓还有新的使徒出现。所以他们当然都很惧怕是因为神的大能，惧怕这种惧怕并不是一种我们害怕的原因，而是一种惧怕神的大能，一种敬畏神的心来做这样的事情。但更关键的是我们看44节到45节讲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这里就讲的就是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很 practical 的很务实的讲，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现。刚才跟大家讲过，注意这3000人信主在教会聚会，他们第一从四面八方来到了耶路撒冷，五旬节过后圣灵降临，他们信主，他们在教会聚会。但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肯定很多人从不远万里的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很远的地方来到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他们身上可能带的这些钱财已经是不够用了，对不对？不够用，当他们聚集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们还要吃饭呢，他们还要生活。当时在当地的，也就是说或者说他们有多余的人都住在一处，凡物公用。凡物公用的这个概念我们千万不要误解为这是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概念，共产主义的概念，大锅饭的概念，不是这样的概念。这凡物公用概念就是轻看了自己所拥有的，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都认为是神所赐的。当弟兄姊妹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毫无保留地拿出来给他们用。所以这一点我们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接下来他会讲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在46节说到且在家中拨饼，对不对？他们每个人还是有家的，你们看到一点没有？圣经里讲得很清楚，圣经里也是在这儿出现，还有在使徒行传的5章的时候，我们知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个人这个反面的典型的时候，我们讲到那当时的门徒们把家里面的财产拿出来奉在使徒的脚下的时候，他们都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去逼迫他们做什么事情。所以这点跟我们所宣讲的共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很大的区别。所以这一点我们讲的很清楚，当时我们信徒是凭着爱心把自己家里多余的或者说自己家里的这个财产拿出来变卖钱财交给使徒分配的时候，是按照需要。其他的比如说远道而来的信徒，他们暂时身上有困难的时候给他们周济用。所以这一点我们讲的很清楚，都是凭着爱心来做的。我们想第一件是敬畏神的心情，第二点是爱心在一起相互的交接，彼此交接，彼此交接。第三点，他们有一个同心合一的心情，同心合一的心情，合一的心，同心合一。在46节我们讲这一点我们非常关心，这一点在路加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在前面的15章的时候就反复的使用了这样的一个单词，反复的使用了同心合一这样的一个单词。在第2章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就用了同心合一的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在后面呢，在刚才我们读的第4章的24节的时候，他从彼得和约翰从牢里面释放出来以后，他们也是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同心合一的神。这里面讲到我们讲到一个合一的问题，讲到一个合一的问题。所以同心合一就是说一个我们就是同一个心智的概念，同一个心智的概念。我们这样的一个同一个心智怎么来，这个问题你没有想过。同一个心智，我们只有到我们所有的信徒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时候，到我们只有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如果打一个比方，耶稣基督是在这儿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分散到他的四周的各种一个像一个锥形的这样一个打一个比喻，可以很形象的给你们解释一下，我们怎么样达到同心合一。保罗在罗马书里说，我们要心更新，心思意念要更新，12章2节，啊，所以当我们每个人的心智都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你们有没有想到这一点？当我们耶稣基督在这，我们每个人都分散在四周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向上向基督靠拢的时候，越来越像基督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近，就会越来越近，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越来越相同。这就是我们的这，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心合意的恒切的。他们在殿里面，在殿里面干什么呢？他们不仅在精神上有同心合意的在殿里面祷告赞美神，而且还在加重步兵。弟兄姊妹，这一点彼此的交接不仅仅是在精神上，也在物质上，他们有相互。你们看到经文里面写到没有？而且在加重步兵，这个步兵可能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不仅仅是指领受圣餐的纪念主耶稣基督，可能也有很多的就大家在一起来共享饭食这样的。直到我们后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共享饭食出现了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6章的时候记载了，有外面来的从希腊的或者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受到一些不得公正的待遇的时候，使徒们就站起来用来领导教会，安排了执事来管理饭食这样的事情。他们还有赞美神对民众的喜爱，他们又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所以我们讲到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心，还有一个赞美喜乐的心，赞美喜乐的心。他们做的这事情并不是有抱怨。保罗在腓立比书里也教导他们，我们不要有抱怨，做什么事情，对吧？在这地方讲到他们有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在随时随地要赞美神。他们因着这样的一种好的行为，因着这样的一个活出来的喜乐合一和敬畏的心，他们的众民的喜爱。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一个见证。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样一群蒙恩得救的人，按照圣经的教导，真正的活出来一个喜乐同心合一的样子的时候，外人就会看到他们为什么跟我们活得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活得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是有如此的盼望。我在上个周五的时候遇到一位刚刚信主的这个姐妹的时候，她就跟我讲了一个非常简短的见证。她就是因为看到她身边的姊妹活得跟以前不一样，当然这都是圣灵在她心里动工，当她有这一颗柔软谦卑的心，看到这位信主的姊妹身上跟她的生活已经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圣灵也用这样的人在她心里动工，开启了她的心，让她能认识到主，让她来接受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众民的喜爱，这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我们因着这样的同心合一的心智，在教会里面喜乐的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众民的喜爱，也就是说别人看到了他们不一样的，这就是以后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这一点我们回过头来讲到我们今天刚开始讲的话题，我们教会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究竟该，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教会的这些人做的这些事，用这样的心情做这样的事情，最终的目的是把教会，我们用人的说法，哎呀，怎么样做教会，怎么样做教会。我们的教会是神的教会，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他赞美神，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彼得在前面在第2章38节39节讲过，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比一切在远方的人，这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也就是我们的救恩都是从神而来。主会将神会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当我们这样忠心的持守神的话语，教导神的话语，实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当我们活出一个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这间教会一定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一定是一个成长的教会，一定也是会一个 神会将人天天加给他们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当我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不管你信主是三个月还是三十年的时候，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不是要反思，我们是不是按照在回到最初的初心的时候，我们教会的最第一件教会这样的一个模式，我们有教导，有交接，有拨饼，有祈祷，我们天天都有，每人都有这样的爱心，在一起彼此服侍的时候，在侍奉神的当中，我们共同的成圣的道路上逐步成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共同一的心智，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同心合意的心智在教会。弟兄姊妹，我愿我们的教会是一间蒙神悦纳的教会，我们愿在座的弟兄姊妹都能从神的话语中得到鼓励，得到力量。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跌倒，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神。我们当我们在胆战心惊地做我们成圣的功夫的时候，我们都记得是神的大能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不求地上的荣耀，我们只求主将他的人天天地加给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这位配得的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路加医生的笔给我们记载了使徒行传这样早期教会的光景，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一件教会是一件什么样的形式来过他们的教会生活。主啊，就求你赐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真的是回到起初的时代，让我们回到圣经的时代，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得到智慧，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让我们在现今2000多年后的现今的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地方教会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回到圣经当中，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赐我们力量，赐我们智慧，赐我们爱心，赐我们同心合意的心智，为你摆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国家，在整个的世界，直到地极得到荣耀。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